我们的温教授。
主日学已经讲了第一个讲座，就是合神心意的智慧你才知道，要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来学习如何当忠心良善以及有见识的钱财管家。今天敬拜的时候愿意利用这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舍与得之间慷慨奉献的蒙福秘密。因为我一直要看讲义，所以就只好在这边，在这里面来讲。刚才我们读了一个金句，就是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叫做“有失散的却更增添”，就有舍的就得了。我们来看读经的话，我们来读《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九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看到吗？这是大卫对上帝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又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厚富足的荣耀进而来，你也就是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是你。我算什么？我的名字算什么？竟能如此设计一切，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生命来的献给你。我们先做一个。天父上帝，我们刚刚读经里面看到大卫王对整个以色列人来称颂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给我们这么丰盛，我们只回馈他一点点，深深的感谢。因为我们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然能够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求主你赐福今天这个主日敬拜，让我们可以从心灵诚实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这样子来敬拜、来称颂上帝，因为大卫想要建立圣殿，他要为圣殿来筹集材料、资金，然后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圣殿。他自己本人是上帝不要他建圣殿，因为手他的双手沾满了战争的血，他要他儿子所罗门，他手上很干净，让他来建殿，因为所罗门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首先看我们的钱财是谁的，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我们在上一堂主日学已经讲过了，我们的钱财呢并不是我们的，因为神拥有万物，凡天上地下都是上帝的，国度也是上帝的，并且你为至高。虽然大卫本人他是一个国王，在以色列是至高的人，可是在上帝面前他是非常的微小，他不是至高的，因为上帝是至高，万有之首。圣经我们看到许多经文都提到万物都是属于上帝，包括我们的钱财，神他有主权，还有拥有权。所以我们是占有这钱财， possess the material， 或神有主权，神有拥有权。我们看许多基督徒他不喜欢教会的牧师或传道人在讲奉献，好像从他的身体里面挖一块肉一样，非常痛苦。我在台湾 鼓励一个朋友还没有信主去教会，他后来呢就不再去教会，为什么呢？他说他一到教会，牧师就在上面讨钱，他觉得这种教会之后都不能去，一去就要我的钱。其实真的传道人牧师要你的钱吗？不是，其实他要给你福气，他要赐福给你。基督徒不喜欢教会堂奉献，但基督的奉献却远不及神所期望的。我这个讲的只要看我的手机有没有超时。基督徒奉献却远不及神所期望的。我们基督徒有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做，可是没有钱。我们知道钱不是万能，可是没钱万万不能。我们即使在这里我们要付租金呢，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我们还是每天要面对神的问题。其实基督徒对神的信心跟神的关系跟奉献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钱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首先看基督徒的奉献调查。我们所谓的十一奉献是基督系传统里面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基本的态度，基本的奉献态度。在美国他们做调查是十一奉献只将家庭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或非营利机构，叫做十一奉献。他不管你这个奉献是交给教会或是慈善机构或怎么样，凡是只要把家庭总收入交给十分之一叫做十一奉献。美国有个机构叫巴纳组织 Barna Group， 他每年都做调查，调查基督徒的奉献情况怎么样，基本对象都属于美国，发现美国历年来的奉献的人口大概只有十一奉献只有占5%到7%的人口，95%以上的基督徒以上的人包括基督徒内没有达到十一奉献。举个例子，2012年发表2009的调查，其实后面的调查都有，我这里只抄了2009，非常的典型的，7%的人口至少有福音奉献，2012年是5%，那去年大概是5%到6%之间，其中福音派的比例最高24%，有人调查可能35%，不管怎么样，都差不多30%左右。我们这教会属于福音派的教会。那基本上大概也落在，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们奉献记录啊，我请陈传道这个给我 email 看看你们奉献到底怎么样。就是基本上福音派最多只有30%左右，而且可以发现收入的水准跟十一奉献没有显著相关，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对十一奉献的比例来讲没有相差太多。这是最近的调查。我们再复习一下，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怎么样，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大家记得那故事，耶稣怎么讲，耶稣拿一个你们银币给我看，银币上头像是谁的，是该撒凯撒的，然后他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堵住了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口，这句话什么呢，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千古名言，讲得太好了，把那个法利赛人文士的口都堵住了。可是我们看到基督徒是怎么样呢，基督徒是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也归给该撒，本来属于神的也给该撒，为什么呢，一到 shopping center 一到这个卖场一看到，哇，这里有大减价，那大减就买了，这个本来要奉献的钱先买再说，所以该撒物也给该撒，神的物也给该撒。我们看到美国有些州的州税接近10%，联邦税10%。昨天晚上我跟我们一起来的孙弟兄夫妇，我们出去吃饭，旅馆附近，税多少？19%。我们基督徒10%不愿奉献，可是乖乖奉献19%。联邦税或是政府税乖乖奉献30%，可是天国的税我们都不愿意奉献。你们香港来的你们有港币 HK 对不对 ？HK dollar， 天国的钱是 H dollar， 我们的对 H dollar 呢守得很紧，都不愿意奉献出来。 没有能力缴天国税，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对钱呢、特别喜爱。我看外国人或者所谓的洋人啊，甚至欧美的人啊，都不像中国人那么迷钱的。甚至我们中国人造了一个字，招财进宝也是一个字，特别餐厅里面这个字怎么读呢？你去查啊，招财读音就是探啊，探探钱，探钱就是赚钱，台语啊，台湾话探钱啊。然后我们所有地方的恭喜发财，财源广进啊啊，他说你知道拜财神爷要准备什么礼品吗？我财神爷你只要供他一些礼品啊，比如说两根香蕉，他就马上赐给你一大袋苹果啊，这比赌博还好啊，赌博还会输嘞。可是我们中国人老是在过年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基督徒过年的时候跟我发一个简讯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完全是马门的势力，是财就是那句假神的一些祝福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理财在态度怎么样，我把它变成一句诗：英雄难过美人关，选民难过金钱关。我们真的很难过金钱关。我们也在上一节谈到圣经有2350节的提到钱财，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受洗的时候，这边牧师说 Well Charles when I baptize you， 他说查理，当我给你受洗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要跟你主一样埋在水里面。 Right？ 好，一受洗钱在上面，其他都可以，我钱都可以给你，可是钱我不能给你。大卫的模范怎么样？大卫在历代史上描述以色列人除了十一奉献以外，还为建造圣殿慷慨奉献，诚心乐意将更多钱财奉献给神，百姓跟大卫因为奉献非常的高兴。那大卫还在会众面前称颂神，除了承认神在钱财上的主权，注意到 ownership， 英文叫 ownership， 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讲，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可是我们基督徒把从神而来的我们都不愿意奉献给神。基督徒当财务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赚钱的能力是从神所赐的，我们在主日学有讲过。因此我们把神而得的一部分钱财甘心乐意奉献回去，慷慨大方施舍，这是神的吩咐，也是蒙福之道。可惜我们太多基督徒不知道这竟然是可以蒙福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不是为我们的利益，而是 不是只为神，不是为神的利益，神不需要我们的钱，这奉献完全是神来考验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我刚才有讲过第一个纽扣，我们在奉献财物以前呢，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掌控我们的生命，这样你在奉献的事上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谈到有读过马太福音6:31-33，或是路加福音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求神掌权，这样我们整个生命就好像我们男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第一个纽扣先扣这第一个，你第一个纽扣扣对的话，其他纽扣都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第一个纽扣就是荣耀上帝这件事情。这奉献的圣经原则，我们简单先讲。奉献旧约我们常常读都知道，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3:8-9讲到人。为了没有奉献十分之一而受到神的咒诅，以色列全国人没有实行十一奉献受到咒诅。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跟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注意啊，这是当纳的账目。你知道欧美国家现在都受到上帝的咒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离开神，当你不愿奉献，代表你对上帝是离开的。甚至德国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地方，我们看德国人已经离开上帝。当 一个先进国家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也离开先进国家。因此到不久的将来，你看到基督徒最兴旺的中国、巴西、俄罗斯以及这些现在的新兴的国家，以后呢就变成大国，在2030年会取代这些先进国家。我上一堂开玩笑，你们的子女开始要移民回到中国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地方如果不再敬畏上帝，我们这地方会落入上帝的咒诅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将那的十分之一现在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数可容。这是上帝试验以色列人唯一的地方，试试。这试试呢，是你先给我，我再请赋给你，有点像五饼而已。耶稣他可以马上就变五饼，变这个饼跟鱼给那些5000的男人来吃，包括还妇女小孩，可能10000人吃。可是耶稣先要求你先奉献一点点，五饼而已，你5000人大人跟那些妇女小孩，你看差多少。 Test 希伯来文叫做 Bakan， 一共有29次出现在旧约里面，其中意思是指人试探神出现3次，都比较负面，只有这一个地方3章10节是正面表示，就是说上帝是唯一的在旧约里面要来试试，你可以试试上帝，就在奉献上面用钱来试试，来试试上帝。好，新约很多人包括很多神学家认为新约是恩典时代，新约没有提到十一奉献。错，新约也提到十一奉献。谁提的？耶稣基督提的。他在斥责文士跟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重视十一奉献多过于公义怜悯信实的时候，他说两个都重要。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当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烦恼不行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心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什么意思？我们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作律法的话，然后你完全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上帝的慈爱，然后你完全好像施舍一样给上帝钱的时候，那么你就受到咒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心不诚，你只是为了实行你的律法，更重要是公义怜悯信实更重要。法利赛的文士，他们非常遵守律法，他们种芹菜种了11棵，他就给1.1棵给了上帝啊。种土豆收了十，当然10个给一个啊，15个给1.5个啊，他反正算得很精很精。甚至有时候呢，他把应该给上帝的1/10，他说我已经奉养我的父母亲了，所以我用这个来代替奉献。这都是耶稣基督所责备的。很有趣的就是保罗他也讲了怎么样施舍要害，你把这两段经文合在一起看，真的非常的有趣。保罗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有无益。什么？奉献需要爱。四川大地震你要去奉献，你要对四川人有怜悯的心去奉献。菲律宾大地震你去奉献，然后有对菲律宾有怜悯心奉献，这样你的奉献就对神的面前就觉得可悦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我们常常不愿意对慈善机构有捐献。其实上帝非常照顾穷人，慈善捐献我说这是对神的高利贷，神不愿意你们借钱给别人恰取高利贷。可是神说你可以借钱给我，跟我拿高利贷。什么地方呢？就是施舍给慈善机构，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也就是说，当你周济穷人奉献到了慈善机构的时候， 上帝也会偿还给你。因此奉献的心态是甘心乐意，不要勉强，这是第一个。而且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意所着垫的，不要做拿，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当你在捐款的时候，你愁眉苦脸的话，上帝说哎呀你何必呢，我也没有说你不捐的话就天打雷地，或你走在路上乌鸦就在你头上飞，没有了。他只是说这整个就是你对神的信靠的程度。所以 你不要担心说啊，我没有实际奉献，可是你没有实际奉献，你不会得到财富的平安，因为老是觉得有罪恶感，说哎呀我没有很多奉献，真的不好意思。当你有实际奉献，你就得到财务平安，然后呢你会得到财务自由。所谓财务自由就是说上帝会丰丰富富的赐给你奉献呢，而且还要依照神量给个人的福分，多给谁就是神，多许多多谁就像谁不一样。也就是说温州人福州人，你那么会赚钱啊，你多奉献吧，你是基督徒的话。因为上帝特别赐给温州人福州人真会赚钱能力，那赐给我是穷教授，好不好？我就实际奉献，可是呢上帝永远不会让你有缺乏，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也是有见证的事情。有时候我在各地方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温老师啊，我是很有房子，你看我有房贷，我有小孩刚刚上大学要钱的，然后呢我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他可能他也不敢提说我老婆要我给他三克拉这样子戒指啊，当然不会提，不，他有真的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没有把它放下。其实这是导果为因，如果是你当初就把这个钱先砍下来的话，你就不会想到去看这个你的奉献。因为当你年薪20,000欧元的时候要奉献2,000块比较容易，可是到了10万欧元要你奉献10,000块，那这就难了。所以你不要一直说等我赚100万欧元一年的时候我一定奉献10万，拜托到时候你一定不会奉献，因为那时候10万可以买多少东西啊，2部嘛，3D Benz， 一想到你就不会出手了，对不对？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为什么给你10万欧元的年薪呢？因为他事实上他只给你9万的，另外1万呢是让你奉献的，你要讲的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老是打那个十分之一的主意，说这个十分之一我是要给我的房贷的，我要给这个我要买这个车子的啊，房的车贷的等等。所以年薪10万视为实际年薪只有9万。另外除了奉献金钱以外，当然你要奉献时间，在教会服侍什么，这些不能代替金钱的奉献。金钱奉献为什么上帝一直要你金钱奉献？因为代表你的心。你不要老是说哎呀我替上帝做事，你看我每个主日啊来这里 set up 电脑啊，然后呢搬椅子啊，然后怎么我就服侍了很多教徒这些，我就不想奉献，因为我没有钱。其实不对，我们应该先把我们的收入先把它分了十分之一以上交给上帝。我告诉大家呢，这个是最谋福的举动，不是为了上帝的好处。上帝也不吃不喝，他何必要你的钱？他是为了你来着想。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管家神学跟成功神学，这里举一个叫斯布珍啊，英国布道家斯布珍的一个比喻，叫胡萝卜与骏马。说他说有一个农夫，他种了一块田啊，种胡萝卜，结果种出了一个很大的胡萝卜 ，organic， 就是有机的，他没见过那么大，他很高兴，他就赶快呢，趁着胡萝卜新鲜的时候，赶快骑马把胡萝卜拿到京城献给国王。国王也没见过这个大胡萝卜，就很高兴收下来，当场给农夫一片田。国有林地，给他一片田让他去耕种。旁边一个大臣看到以后觉得哎，这个不错哦， 那个胡萝卜也没有多大，也没有多了不起，只不过大一点是没有错啊。可是国王一个胡萝卜就可以给他一片田，那我知道国王很喜欢马，骏马很喜欢，新疆出的骏马，他就去买一个骏马，很贵的骏马，然后献给国王。国王很高兴啊，这骏马这么好，就收下来了，然后什么表示都没有。几天以后，大臣就觉得奇怪，问国王说：“啊，请问啊，上次那个农夫给你个胡萝卜，然后你就给他一个田，我花了很多钱给你买一个骏马，你什么表示都没有，请问什么原因？”国王说：“很简单，因为国王的胡萝卜是献给我，而你的骏马是献给你自己，听懂了没有？这就是什么叫成功神学。你去查网页，维基百科，成功神学教导就是说，你奉献给上帝一些钱，上帝就会回报你，啊，甚至加倍的回报你。所以，当你觉得我要奉献给上帝100块欧元的时候呢，隔几天啊，上帝就那个天上乌鸦呢就掉下200块给你，这叫做成功神学，比赌博还好赚，比买股票还好赚。那整个是动机问题。所以我们奉献给上帝的动机呢，是因为上帝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是感恩的心来奉献给上帝。所以跟那个成功神学是不同的心态。正如你去看望你父母亲的时候，你带一大袋德国产的马铃薯去，然后你一到那边给父母亲说这是刚刚收割的马铃薯，然后你就等在那边让这个父亲问你说马铃薯多少钱，你就说啊，大概25块欧元，爸爸就掏出来说啊，给你100块。你会不会这样想？你带个礼物给父母亲，你会想说他立刻回报我。我跟我太太后面，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有4个小孩，我有2个。我说我是很成功的人，成为公公啊，我是很成功的人。每次过年过节，我的这个女儿女婿啊，孙子啊，还有我的儿子啊，都会写卡片啊，你是最好的祖父母，你是最好的啊祖父母啊，最好的爸爸，都是谎话。可是收到很高兴。然后呢，女儿女婿也会给我从阿妈说50块钱的卡片啊什么，收到真的很高兴。可是我们给儿子给女儿多少？我儿子是牧师，我女儿是宣教师，他都靠我们来帮忙他们的这个宣教师。你看我们给他多少啊？可是圣诞节只给我50块。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呢？我这高兴得不得了啊！那底下那个孙子说Grandpa, we are lucky you, 什么我都很高兴，虽然都是谎话，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尊荣，对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们的，因为他，我们给他的更多。我们跟上帝一样，你跟上帝老是斤斤计较，那上帝看穿你的心，他会赐福给你吗？所以我们看到动机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来看到主题，就是慷慨奉献的蒙福的秘密。如果你读了《天路历程》这本书，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诚实老人，他对天路客出了个谜语。他说有一个人，虽然有些人认为他疯狂，他丢了一直丢一直丢啊，却得了更多。他说什么谜语？就大家都猜不出来。有一个人叫该犹，他就说有人将家财分给穷人，就得到报赏，甚至达到10倍之多。谜语啊，解答意思就是说舍去反得。中国人很厉害啊，你舍得吗？啊，你把你儿子送去读神学，你舍得吗？啊，你把小孩，你这个钱就这样送出去，你舍得吗？舍就是得，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舍就是得，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有失散的缺根增添，有吝啬过度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溢，知人的必得知人。箴言一直跟我们讲这句话。箴言不是应许啊，箴言是一个大数法则。我先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一个专门研究箴言的专家，圣经专家讲的。他就说箴言不是应许，你说吧，你照这样做的话，有失散却更增添，不见得你一施舍马上就有钱进来，不是，而是大数法则。就好像就是说， 大部分人会经历到这种蒙福的境界。美国企业家 Letourneau 他设立了一个 Letourneau 大学在美国南边，他是专门做这种大机器的啊，这个做那个大机器，专门做建筑大机器，很有名的。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我把钱扫出去，神又把钱扫回来，只不过神的扫把比较大。”意思是，我有就给神奉献出去，哎，不久他又把钱弄出来了，啊，这叫做扫把，神的扫把比我们扫大，啊，他的福不见得是金钱啊，他的福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其他的福，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你说我把钱扫出去，期望上帝扫回来，那就错了。所以我们永远记得就是感恩。为什么上帝要你赚给你那么多钱呢？真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逆境顺境我们都感谢的时候呢，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你。吃亏就是占便宜，中国人太有智慧了，有舍就有得。当基督徒慷慨奉献金钱、时间或物品给神的国度或社区，或仅仅帮助别人，看来财产、时间都减少了，结果却得到更多的福气与喜乐。至少心灵因为帮助别人而得到感恩喜乐。做钱财好管家，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将神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钱财，奉献一部分回到神的国度，至少十分之一。当我们乐意奉献的时候，奇妙事往往发生，就是神各样一次。本来奉献是减项，有如交税给政府及个人的，是个人跟企业的花费，但奉献结果是加项，很有意思，这叫神的经济学，神的经济学，我学经济的啊，人的经济学跟神的经济学真的不一样，人的算计跟神的算计都不一样。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根据圣经原则，我们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更亲近主。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你奉献给教会，你跟神的关系就更拉更近一些，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奉献给法兰克福华人教会，你心就在这里，你就会自动的加入更多的事情在这上面。因为你要看看陈传道有没有好好用这笔钱，跟你自拿来看一下，所以你越奉献，你就会越来做这事工，这是经过圣证明的。底下来跟你讲啊，第二个，施比受更有用。当我们肯施的时候，比你受的时候更加有福气。注意到没有？施有福，受也是有福。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姐妹兄弟，特别会做菜的姐妹，常常会送饭送菜来。接受他，当你愿意，当你有问题有困难，你找人家来帮忙，你接受他。像我们常常出门，我那孙弟兄姐他们两夫妇呢就住在我们附近，每次呢他都来帮我们看看房子啊等等啊，我就说我们真是你的恶邻居啊，整天要帮他帮忙，可是我们真的接受。然后呢，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他们所受到福气比我这接触还早。所以另外一句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接受别人的帮助，当然不能够老是要人家帮助，不要成为惯性，要变利用人家。第二个呢，我们施的时候也要想到要受，也就是说很多特别姐妹呢，她很愿意帮人家嘛，比如说 有这个弟兄姐妹生病了，她很愿意做菜啦，或者照顾啦，可是等到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却不愿意人家帮忙，甚至不愿意讲出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骄傲。我觉得我当我们生病，我们就讲啊，跟弟兄讲，让他们为我们祷告啊，他们要送饭来，我也好好享受一下。对，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呢，我们要接受受啊，这是其中一个。另外，财务的赐福，这是第三个，上帝会给可能给你的。你要以财务跟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尊荣，你不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是尊荣耶和华。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是箴言的一个大数法则。另外呢，预备将来，当我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将自己积成美好的预备将来， 叫他们吃尽了真正的生命，这个是一个预备将来的行动。积财在天，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里有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讲到少年官，富有少年官来问他如何得到永生，耶稣就说问他有没有遵守十诫，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就很爱这个少年官，然后他跟他叫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何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很多人读到这经文就说，哎呀不行了，我有三栋房子我马上要卖掉那跟从主，不是的，这是特定对这个少年官。为什么？因为少年官爱财，其实他没有遵守十诫的所有诫命，第十诫他没有遵守，第十诫说不要贪恋财物，然后当然他自己有钱了，第十诫是说不要贪恋别人财物，不然你贪恋财物也算是贪恋，你还要来跟从我。如果那个少年官有知道的话呢，当然现在太迟了，他知道他就变卖所有跟随耶稣，他就第十三个使徒，他就名垂千古。到现在这个少年官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如果当时变卖所有跟随耶稣，跟彼得约翰雅各一样的话，名垂千古。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真的非常可惜。好，这里讲耶稣鼓励我们积财宝在天，唯一的方式是慷慨过活。我们不能带走什么，但我们能提前寄出。注意到没有，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生来不能带走，不能带来任何东西。我提一个笑话，就最近呢，报纸出说有一个小孩一出生的时候手上竟然抓一个东西，是什么？妈妈的避孕套。就是有喜欢第一次发现呢，小孩子生带来一个东西，当然带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的确是你不能带任何东西走。可是我们可以提前记住，什么叫提前？因为现在微信发达了， WiFi 发达，当你做好事的时候，已经天上已经记录下来了，那叫积财在天。财务平安奉献使自己跟神更加亲近，财务自由会使我们的债务减少，财务情况比较好，你相信吗？奉献人债务会变少。好，我们下来看一个奉献蒙福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如果你没有读过最近2013年发表的美国对4000人的十一奉献调查，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调查，激励万千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奉献。因为以前传道也好，牧师讲都讲我上面的东西啊，你要奉献啊，你会蒙福啊，都没有什么证据嘛。可是现在有证据了，两个证据，学术的证据。最近有一个新的学科叫 Neural Economics， 叫做神经经济学，不是神经病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是什么？是 Neurologist 的神经专家跟心理学家加上经济学的研究呢，他们实际去做行为科学的调查，发现怎么样呢？他说与别人分享所赚的钱作为慈善事工，对身体跟心灵都提供温暖的效应。但他不是指奉献给教会之类，他只是说你去施舍，你去捐钱给慈善机构，你就心里就温暖了。而且单单有施舍的想法就会产生正面的脑部活动，许多人从慈善施舍中得到快乐，让你心里快乐。发现怎么样？正面循环，快乐性快乐，因为英文叫 happy， 就是也是幸福的人倾向于更多的金钱施舍，然后施舍让人快乐，成为有利的正面循环。你越施舍越快乐，越快乐越施舍。那你为什么可以施舍？因为你有嘛。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一施舍没有了，那你也不快乐了，也施舍不出去了。施舍对健康有益，施舍减少压力，降低血压，注意了啊，降低血压，促进社会的连结跟引来感恩。当然我不是说你有高血压病的时候你不要吃高血压药，不是这意思，就是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自然血压会降低一点。所以你一面唱歌一面到医生诊所量血压，血压通常都比较正常，然后你看心跳啊，啪啪啪，还喘不过气来就去量血压，血压比较高。 所以这里是一个他的发现，还有多说感恩的话也促进身体健康。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人送给你礼物，赶快写谢卡，对面就觉得对方也觉得很高兴。不然有时候我们送礼物半天人都不回应，我们就心里很不健康啊。所以要说多说感恩的话。下一个就是这今天跟大家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2012年美国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调查，调查有4413位遵守十一奉献的，这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英文的资料。我还是花了$20去买，买的话他说 free 啊，就我把20块当做捐献就是，所以我也很快乐。还再加上1000多个人没有实行十一奉献，他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一个，大多数十一奉献者的奉献超过10%，其中1/4奉献10%，1/2奉献到15%，另外呢1/4奉献16%到20%以上。当你成为习惯以后，你会慢慢增加，然后你都发现，哎，好像没有减少哎。因为当你奉献出，你都忘记了你钱跑哪里去了。我们都有这个，我们这些都有这个有这个经验，就是我这个奉献钱，甚至根本就你都不知道你已经奉献出去了，对你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你还是可以照样吃饱不费，照样去吃买东西，因为没有什么影响。给10%是开始，很少人后悔这样的奉献，很少人后悔。应用。奉献十一是有意的，而不是意外。就是说，我们呢事先就规划，就是为什么我下礼啊，我4月9号回来，主日学的跟大家讲财务自由7个步骤，就特别年轻人，你要 follow 这个7个步骤，让你得到财务自由。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从这个有意的奉献，甚至有个软体啊，台湾有个软体，它是专门给你做预算的。如果你收入1000块欧元的话，你能够做预算，只能预算900块，那100块够跑哪里去？请问跑哪里去了？要你奉献，根本看不到，所以你就在那900块里面去做支出预算。神奇妙带来各种恩典跟福分，你可以试试看。好，还有一点，大多数十一奉献的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要趁早。当然像我这样，像我30岁才信主，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根本不懂十一奉献，奉献袋一过来就丢一个 quarter 啊，就是2毛5丢进去，觉得很高兴。后来慢慢觉得，哎呀，这个根本不是十一奉献，这好像给小费，小费都不算。慢慢的，特别是美国人、欧洲人的十一奉献是从小开始的，从主日学开始。所以我教导小孩子主日学怎么样？就是说你给小孩零用钱的时候有3个子弹，比如说10个欧元，一个礼拜10个欧元零用钱，叫小孩子1块钱欧元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写奉献，1块钱写储蓄，另外8块钱写花费，那他只能花那个8块钱。如果玩具是10块钱的话，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玩具是10块钱，你现在只有8块，好吧，我就再掏2块给你，这叫做软预算。这是奥巴马跟那个什么，这叫什么啊、叫做这个挽救经济的一个方法。不要，他8块钱就让他等，不要说因为他只有8块钱，玩具是10块钱，你就给他补2块，不要，让他从小学习如何理财。主日学的时候把1块钱就交给主日学老师，就我们教会可以这样来做呢，让小孩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奉献，当他开始有奉献习惯，他到老的时候，年纪大不是老，就是一开始工作他就十一奉献了。像石油大王 John Rockefeller 第一份工作就十一奉献，上帝大大赐福他，他变成石油大王。然后他现在怎么样，大家听过吗？洛克菲勒基金，对不对？还有福特基金，还有很多那种 Fulbright 基金，这都是他们，因为他从小就开始奉献，然后上帝特别的赐福给他们。 下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十一奉献跟非十一奉献的财务情况里面呢，包括了1031位没有十一奉献的作为对照组，还有呢4413位，就刚讲了他有十一奉献，发现怎么样，十一奉献的财务情况平均来讲都比没有十一奉献的来得高来得好。比方说没有负债有十一奉献记录的只有28%的人呢，没有负债，而没有十一奉献呢，对不起，没有负债的28%有十一奉献，然后没有十一奉献只有13%没有负债，拥有房屋贷款52%，没有十一奉献66%有房屋贷款，人在支付其次贷款，十一奉献26%，然后非十一奉献38%，债务超过50,000美金的。没有十一奉献的达了25%，有十一奉献15%，啊，房地产超过20万美金的有十一奉献58%，啊，没有十一奉献48%，啊，有遗嘱规划的遗产规划的有十一奉献71%，没有十一奉献57%，不管任何的大概20个项目，我这里随便挑个10个。很多人认为十一奉献是因为财务情况比较好才奉献。其实因为多奉献财务情况才比较好，所以要导果为因，施舍越多得的越多，有舍有得，失而复得。一般教会80%到90%的会有没有十一奉献，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其实十一奉献当增进他们长期的财务安全，当你没有办法我就先去奉献，然后看神有没有做大功。另外大多数的奉献是根据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很多人常问说我年薪10万欧元是总收入，我是不是要把房贷什么都扣掉以后再来净收入十一奉献，扣掉税？其实呢，正确答案是你要将所有的土产尊荣给耶和华，所以应该是总收入。我这里呢，倒还有16%是用净收入，正确的应该是总收入。有一个牧师回答得很好，当你用总收入奉献1/10的时候，你得到的福气是总福气；如果净收入的话，你得到是净福气。看你怎么挑。有些人他就是先总收入，然后扣掉房贷，扣掉税。够，最后呢，只能奉献每个月1块钱。啊，大部分都是总收入。还有很重要，十一奉献是忠心奉献他的教会，也就是说你的优先顺序应该先给教会，啊，而不要说自己判断，觉得陈庄的钱太多了，我不要奉献给这教会，不能自己去判断，因为我们这教会需要特别健康啊，比如说你们教会肯定要想要健康。那又是另外的要奉献，就像大卫的以色列民一样，97%的人奉献到自己教会的一般基金，95%奉献到教会的宣道基金，87%奉献到教会的或社区的慈善基金，62%到建堂计划，58%给牧师或同工特别奉献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先照顾教会的需要。当我一篇文章专门讲了十一奉献的时候，有台湾的读者就给我写 email， 他就问我一些问题，说这个奉献我们会到底是应该照很多牧师讲说十一奉献应该给教会，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完全，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全部要给教会十一奉献，没有讲，甚至呢他只是说使我家有粮，那你我家就很你就可以做很多的解释。所以我美国的调查说你只要有10分之1奉献出来，不管你奉献到哪里都叫十一奉献，这都是神学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大多数十一奉献活要参加教会活动，96%每周参加敬拜，54%在教会委员会任职，53%参加小组或主日学，经常参加教会事工，越有可能为教会最慷慨的奉献者，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也在哪里，因为你参与这个教会，你愿意为这个教会奉献，所以我们就会多为这个教会来服侍，那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教会，委身于一个单一教会，而不是到处走江湖，跑到每个教会去看看啊。除非你要为了职场的关系，我们应该认定一个教会当做我们属灵的家。除非这个教会的信仰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而且当你奉献给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在过问这教会为什么用这个钱用那个钱，一直在批评。你可以跟牧师、长老、领袖来谈一下，可是你不能指挥教会来用这笔钱。我在国内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我们有几个人认为牧师管理我们教会钱管理不是很妥当，所以我们想到呢，就把我们的十一奉献都存在外面银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账户，然后等到教会什么活动我们认为好的话，我们就从那个钱再拨着过来。当场就骂了一顿为什么这个钱不是你的钱呢？当你奉献给教会，那属于教会，属于天国的财产，不是你的。你可以去过问，你可以去质问，可是你不能指挥教会，因为教会到底它有领导的，它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有传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讨论，他们在决定钱啊。你可以参与啊，你如果不服气，你就我来参与委员会啊，不是吗？那么多人要参加委员会啊，你就在委员会可以发挥作用。还有大多数十一奉献经常读经，注意到没有？所以属灵生活跟你奉献生活是在连在一起的。43%每周4到6次读经，27%每周7次，18%经常1到3次。越经常读经，越慷慨奉献，跟较少负债，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经常读经，经常吃那个玛纳，这样我们在马门的侍奉上就越有力量。因为当你在属灵上你第一个纽扣的时候，你做对的话，你其他地方就顺利了。经常读经，我经常的来鼓励我们会众每年至少读经1年1遍，这样的话你每年这样读，圣经从来不会让你读厌。你读西游记吗？你读琅琊榜吗？你读什么韩剧吗？那些你看一两次大概就没什么味道。西游记我读了10几遍20几遍，可是你要我一直读我也读不下去。我知道孙悟空、孙六公我都知道，可是呢西游记或者三国演义或者这些书呢，它只是让你就读一读好玩，可圣经你每次读真的不一样。每年读同样句子给你感受也不一样，因为它真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你要相信圣经。要经常读经，然后让你呢不要负债。大多数十一奉献极少负债，听到没有？80%没有信用卡未付账单，70%没有汽车贷款，48%没有房贷账单，28%完全没有负债。为什么这样呢？遵循圣经言奉献原则的，可能因为我一拿到钱，我就先割掉1/10，所以我剩下19%要好好应用。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1/10。10%怎么用呢？我们要做预算啊，因为现在钱减少了，我要付房贷，我小孩教育基金，我要退休金，我有很多的需要，我要一个个分门别类，我要忠心良善，有见识，有见识就要做预算。这样情况下，他就会对支出更加聪明审慎，以致更能够达到财务自由。经常读经跟负债的亲属关系，经常读经负债在好上，许多人没有给十一或更多，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使钱更少。但研究发现，忠心将十一或更多奉献给教会的人呢，比没有十一奉献的人负债还少一点，这是一个吊诡。所以我这个讲到，或者我有一篇文章叫做舍与得之间的文章，你查网络都有啊，叫做吊诡，原先的就非常吊诡的事情啊，就是似非而是的事情，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以为减少其实是增添的。很重要的十一奉献来自所有收入阶层，我们很多觉得他有十一奉献因为他钱太多了花不完了，其实不是的，钱收入低的收入高有十一奉献都分布在全美国，27% 的人少于5万美元，美国贫穷线是2.5万美元，就是说25000块一家四口，你的总收入25000块，在美国属于贫穷人口。现在是川普，现在是奥巴马，他会给你粮票啊，给你一些社会补助啊等等。多少人呢？2015年4500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14.5%，是贫穷人口。你说他们有没有实际贡献呢？他们在落在这贫穷，还是有实际贡献。26%5到7.5万，21% 7.5万到10万，26%10万以上。而且年收入低于低于1万元的人呢，他的这是另外的调查，1.7%的人有实际贡献，然后10万块到20万以上20%，从5万开始呢，这应该讲从3万开始就差不多20%以上的人有实际贡献，就调查这些实际贡献人他的收入，还有来自不同地区。我们常常想说会不会说住在纽约人比较有钱，旧金山比较有钱，不是，这些实际贡献来自全美国各个地方，20%来自美国东南区，16%大湖区，15%是加州，12%西南区、东北区、中心区、山区，还有啊，还有山区，还有其他国家啊。那是因为有些调查人他属于在美国的时候来自其他国家。实际贡献家庭收入来自不同的收入水平，来自年轻人就开始。他说，圣经财务跟慷慨原则是所有信徒需要教导的，不管收入高低。所以为什么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就是因为实际奉献应该来被教导。有些牧师不喜欢讲实际奉献，为什么呢？讲了半天呢，好像大家有点讨厌。为什么？因为对我们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好像那钱是别人的。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你们的钱是真的是别人，谁的？上帝的。然后慷他人之慨是最容易的。有一次我在台湾请一个国内来的教授来客座，他就说，大陆的处长到台湾吃一顿饭的话，用公款吃饭的话，可以造一条台湾的高速公路，那是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公款请客吃饭，你们同意吗？我用公款比如陈庄大他要请我吃饭，而且是教会来付钱，当然了，我跟大鱼大肉就吃了，不费一大杯可以吃，用公款吃饭。现在告诉大家好消息，你们奉献不是你的钱，上帝的钱，你利用上帝的钱来奉献给教会，根本不是你的钱，所以你会很慷慨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说钱的拥有权属于上帝，你只是把上帝给你一些钱，你奉献一部分回去，不是你的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快乐。大多数实际奉献从他人学习到圣经理财跟奉献原则，差不多49%从牧师来的，56%从一些机构来的。我是参加一个美国专门教导财务原则的基督教机构，叫做冠冕 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我当他的义工，现在是负责整个美国区的华人的事工，所以我在各地方拓展。他们有需要有10个礼拜的课程教导，叫理财有道的课程，10个礼拜。如果经商有道给企业的话，8个礼拜，每个礼拜2个小时是上课，2个小时在家里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呢？做预算。你需要把你的家里情况要弄清楚。这个在我们4月9号2点到3点，我跟大家讲这个预算的原则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欢迎来参加。我们教导的时候呢，这样我们可以分享有益的统计数字，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奉献，激励大家奉献。而且如果现在你只有1%的奉献，你可以增加2%，看看上帝是不是让你饿了没有饭吃然后接下来还可以3%、4%不过不要经过50年才来实际奉献，但是你进看看呢，看上帝是不是真的给你信心让你奉献，而不是说你没有实际奉献 一出门，上帝就就叫你一个石头打到你头上啊，那也不会这样子啊。好，再研究最后一个，没有，为什么没有给十一奉献呢？第一个，38%，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钱了。33%，我负债太多，不知道房贷吗？小孩教育基金一大堆。18%，配偶不赞成。其实有时候夫妻为什么7月9日还有一堂就是婚姻跟金钱呢？夫妻信仰要一样，属灵程度一样，你的十一奉献才可以行得通。若夫妻信仰不同，特别其中一方，特别是男方没有信主，女方没有工作，那女方要把男方的钱、丈夫的钱拿来十一奉献，这不可以的，因为那不是你的钱，而且先生也不同意。所以这种情况呢，要小心。我们讲十一奉献，夫妻一家是主要是指两方面的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的时候，在属灵上有一样的看见的时候是可以，不然的话会有问题。因此，夫妻的感情是很重要。我们中国人讲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赚足够的钱给老婆来花，叫成功的男人，你们同意吗？一个成功的女人就是找到这种男人。可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结婚以后会怎么样？就因为钱吵架，因为动机不纯嘛。吵半天以后，太太有一天说：“当初瞎了眼，我嫁给魔鬼都比嫁给你强。”先生说：“你跟魔鬼不能结婚，因为你们两个是兄妹。”对，两个都非常厉害。所以配偶很重要，在婚姻里面呢，配偶一起在属灵各方面信仰一样的时候来讲，彼此的实际奉献可以，不然其中一个他不够的话呢，信仰不够，那这你的实际奉献就太勉强，就不要做实际奉献，就是不要达到那个啊，不要勉强。而且特别还有我们这个，如果是特别是妻子没有工作，然后先生有工作，先生又不信主的时候，那妻子的奉献怎么样？是妻子自己拥有财物来奉献是可以的。就像耶稣在外面在传道的时候，有许多妇女都奉献自己的财物给耶稣，而是不是奉献先生的财物给耶稣，知道吗？对，这些呢，圣经都有一些教导。如何达到十一奉献而蒙福呢？一个承认神在我们所占有的财物里面，这我们讲占有不是拥有。第二个，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好好管理神所托付的财物。要做预算，先预留奉献数额，减少负债，做财务规划，储存退休金跟孩子教育基金，然后先开始增加奉献，锻炼信心，再逐步加码。夫妻奉献还要看个人。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十一奉献是神的吩咐跟期望，但跟信徒的信心跟个人跟神的关系有关。所以你为什么你不能奉献？那整个是你跟神的信心，以及你跟神的关系是有关。所以我们要锻炼我们的信心。信徒的慷慨奉献，舍却得了神的大大的赐福。舍跟舍与得是神对慷慨奉献者赐福的秘密。我这叫秘密，秘密是很少人知道叫秘密，所以请到外面不要随便公开，这是国家机密。还没有实行十一奉献的可以开始操练多奉献，这是非常蒙福的行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机会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奉献的秘密，实际上是舍与得之间的奥秘，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求主让我们有对这奉献方面能够慷慨奉献，因为我们的钱都来自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然后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慷慨奉献的人，而蒙到神大大的赐福。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敬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